停火期間以色列做出關鍵打擊，國土不安全不撤軍。祝中共回頭，浙江小學生千人做蛋炒飯，大處發視頻被迫道歉。阿根廷領導人或帶嚟變局，平仍然需要經歷時間考驗。學者話中英關係已經改變，新禮成政策決定未來政局。烏克蘭士兵被困在敵後方，爬行三日逃離敵人陣地。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29號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們的節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在影片下面這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28號以色列加沙停火度過第五日，10名以色列公民以及2名外國人質得到正常移交。在停火期間，外界觀察到以色列在中東的一個關鍵舉動，同時以色列方面表示，直到加沙地區完全安全為止，以色列的軍隊都不會撤離。請睇報導。
28號，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北部爆發小規模衝突，雙方都說這場小衝突違反了正常進行的戰鬥暫停條款。 CNN 引述以色列國防軍聲明表示，三枚炸彈裝置在以色列軍隊附近的兩個不同地點引爆，在其中一個地點恐怖分子還向部隊開槍，部隊亦開槍還擊，一些士兵在事件中受輕傷。之後哈馬斯聲稱這次小規模衝突來自戰鬥人員的違規行為，将继续致力于停战行为。在加沙地区持续对峙的情况下，以色列时报28号表示，在战略会议期间，以色列高层达成了共识，只要南部的以色列居民没有恢复安全，部队将不会撤离加沙。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我们致力于留在加沙，并且履行所有使命，令社区回归安全。在我们解决这个叫做哈马斯的问题之前，任务都不算完成。虽然双方整体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有明显关键动作。近期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一个核设施疑似受到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声称这个是一次正常军事演习，但是官方并没有给出准确答复。中国军事媒体唐伯虎28号说，以色列很可能是袭击伊朗核设施的主使。三年前伊朗设施火灾和两年前的断电，最终的证据都指向了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长期以来，伊朗给予哈马斯大量支持。此时虽然以色列巴勒斯坦停火，但是以色列情报部门仍然正常活动，因此哈马斯背后的伊朗遇袭不能够讲是意外。军事自媒体唐伯虎说，虽然伊朗的另一个危机就是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亦陷入重病，如果他过世，那就将对伊朗政局造成冲击。自从27号起，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休战又延长了两日。根据协议，哈马斯每日将释放10名人质。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说，以色列政府有兴趣延长目前的停战安排，准备至少再营救30名人质，不过内阁仍然在做出权衡。而 CNN 指出，多方正在对长达六日的停火进行努力。战时内阁部长今次在视讯声明中表示，我们正在采取行动，送回所有可能获释的女性和男性人质。我们将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令所有人都能够返回家园。他亦表示，以色列在准备停火之后的战斗，整个战时内阁都有作战的立场，没有其他选择。在协议作用下，一些以色列人质已经返回安全地区，他们的亲属表示，被释放的儿童人质在囚禁期间经历了恐怖。12岁的阿哈罗米的阿姨科恩说，阿哈罗米说，在被囚禁期间，每次有小孩在那里哭泣，哈马斯就会用武器威胁他们，令他们闭嘴。而阿哈罗米一抵达加沙就受到殴打，他几个礼拜被关押的部分时间是独自被囚禁，和他认识的人分开。科恩说，或者我好天真， 曾经以为他会受到好的对待，但是这个不可能。哈马斯他们是怪物。另一方面，在国际领域，北约主席斯托尔滕贝格28号声明表示，国际法必须适用于所有冲突，但是乌克兰和加沙发生的战争就居然不同。他表示，乌克兰从未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乌克兰从未攻击俄罗斯，因此乌克兰当然有权针对俄国无端攻击进行自卫，并且维护领土完整。不过加沙的哈马斯就不同，以色列针对他们的打击基点在于哈马斯恐怖分子10月7号对以色列国土进行致命攻击。因此斯托尔滕贝格向阿拉伯领导人表示，加沙战争和俄乌战争有很大差异。他指出，乌克兰是在本国领土上自卫，而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做出反击。
近期因为蛋炒饭短片拥有千万粉丝的四川厨师美食作家王刚，因为27号拍摄蛋炒饭短片上网，被指责为在影射中共前党魁之子毛岸英的忌日，被迫删除短片。亦是在27号浙江省政府两间小学联合举办千人蛋炒饭大赛，引发热议。请听报道。
网络评论说，蛋炒饭因为毛岸英忌日变得特殊，令人想象你是故意或者是不小心。坊间传言毛岸英11月25号在朝鲜战场烹饪蛋炒饭，暴露目标受到空袭丧生，因此遭遇反共网民嘲讽，设立为节日，称为中国感恩节。这一举动甚至引发中共官方注意，政府当局还几次辟谣，试图改变毛岸英的死因。而王刚在自己的网页上传烹饪蛋炒饭短片，日期是27号，即使这样仍然受到小粉红针对。在这个之前，王刚亦曾经发布几次炒饭内容。3年前他在10月底发布扬州炒饭亦受到针对，今年又不幸中招，还被迫道歉。王刚表示，从今以后再亦不做蛋炒饭，亦不上传炒饭短片。有网友评论说，这个11月不给吃炒饭，一边辟谣蛋炒饭，一边下架蛋炒饭，反而加强了蛋炒饭传闻的真实性，建议11月定为毛岸英纪念月，禁止玩网络游戏、炒饭等行为。此外，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美丽浙江”28号消息说，浙江金华两间小学27号联合举办千人蛋炒饭大赛。红路小学校长韩峰表示，开展这项活动是令每个孩子都掌握炒蛋炒饭，掌握最基本的烹饪技能。报道中还引述校长的话说，如果炒得不好吃，允许小朋友重炒。对此网友周凤说，这个有点猛，快点公开道歉，令这几千个小孩得承诺终身不做蛋炒饭。还有网民周凤说，要在新疆大火发表会发言人睇嚟，这样亦不能够怪美国，都怪毛岸英自救能力差。在成为热门之后，美丽浙江的微博已经被删，平台的话题内容亦全部被删除。对于关于蛋炒饭的闹剧，中国网民评论说，你可以认为这个是巧合，亦可以认为大家都是在纪念蛋炒饭节，无非在于你想不想。
阿根廷右翼领导人哈维尔·米莱当选，引发政界高度关注。在上任之后，米莱前往纽约和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拜登政府官员以及前总统克林顿会面，以巩固美国的支持。28号，美国财政部官员和米莱的经济政策团队会面。请看报道。
同时，米莱即将上任的政府正在成为阿根廷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政府之一。作为政府领导人，米莱对犹太教的支持巩固了阿根廷亲以色列的立场。在赢得11月19号决选的一个礼拜后，米莱在27号早上抵达纽约。在首次出国访问的第一日，米莱直奔皇后区一位著名的正统犹太拉比斯内森的坟墓。他着着机拍和全黑服装表达敬意，在一个姿态表明， 即将上任的领导人致力在深化阿根廷和以色列的文化和政治联系。由于长期以来的亲中立场，阿根廷的经济建立在借贷基础上，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几乎崩溃。有评论认为，阿根廷可能会借助这次政府改组，迎来百年大变局。对此，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认为，阿根廷的收入是非常有限，导致债台高筑，同时内部经济结构、经济竞争力不足，长期以来依赖政府不断的发行国债，导致经济的困顿。长期以来，阿根廷的经济依赖北京政府，事实上已经证明了是不可行的。作为一个新当选总统，经济学家米莱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具有耸动性。他认为，如果央行调节货币政策最重要的工具无法发挥功能，就应该废除它，全面采用美元。林子立目前对这种走向政策持有怀疑态度。他进一步的同人民诉求要全面采用美元，不是同美元挂钩，是采用美元。政治的常识讲给我们知，一个国家放弃自己的货币，你就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你没有政策工具、财政工具去调节自己国家的政策变化、利息变化、税率的变换，这样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这种诉求改变，用电锯来表演，吸引眼球。对于这种中下阶层的选民来讲，就好像一种改变的希望。此外，亦有观点认为，阿根廷新政府可能要同亲中社会主义做切割，走向急速右转。林子立指出，现在阿根廷人已经走投无路，受不住原本的传统政党，于是将未来的机会放在一个政治素人身上。至于能否发生变革，林子立认为，阿根廷的社会情况很差，能否发生变革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观察。我们看到这些右翼国家，他们重返保守主义的路线，然后更强调自己是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实践上有几困难。如果可以得到缓解，透过进一步和美国和欧洲的合作来缓解阿根廷的经济困境，或者可以为阿根廷长期20年来和中国合作而忘记美国，可以起到一个转折信号的作用。
日前英国政府进行内阁改组，外界关注新惠成政府对中共战略的未来方向。有学者向希望之声表示，目前英国的内政外交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英国首相新惠成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明年的选举如何获得胜利，以及如何收拾政府的烂摊子。请听报道。
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向希望之声表示，近期以色列加沙冲突导致英国内政大臣之间出现中右翼路线的分歧。在这个压力下，新惠成试图令卡梅伦复出来接任外长，处理对中关系。之前谈到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句话是贴切的。他说得没错，黄金的时期已经过了，但是英上新惠成仍然必须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林子立认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共试图同美国为首的国家，包括欧洲、英国，甚至是日本和南韩，都缓和紧张关系，还单方面给了六个欧盟国家观光免签证。不过面对这样的局面，英国必须警惕。他认为，目前新惠成对卡梅伦非常信任，认为他能够平衡好中美欧之间的关系。当民主国家开始要恢复与中国的往来，但是同时必须对中国保持有高度的警惕心，卡梅伦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控管。英国和中国可以互相投资，促进双边的经济，关乎到英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这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新惠成认为，和他同属中间派的卡梅伦最适合这个位置，他担任过英国首相，国际人脉非常好，能够促进和中国的关系，反到一个比较理性的方面，亦可以加强同欧盟同美国的关系。在诸多的考量之下，先至委以重任给卡梅伦，请这个前首相回来帮忙收拾这个残局。如果不是的话，明年的大选新惠成可以讲话毫无胜算。
28号美国商业内幕报道引述消息说，一名乌克兰士兵被困在俄国防线后方，被迫躲避地雷、无人机和阻击手，在地面爬行3日之后才返回。请听报道。
乌克兰阿尔坦特总部队的成员霍克尔向真理报表示，上个月他和战友在参与运送东部富皮扬斯克附近阵地俘虏的俄国俘虏时走错了方向，意外进入俄军控制的森林，他们误入了一个俄军阵地，那里有人走近他们并且询问密码。霍克尔起初以为这些人是乌克兰人，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俄国人，他们向3名俄军开枪，但是其他士兵亦发现了，很快就发生了交火。霍克尔被爆炸击晕，并且被留在那里。后来他意识到，当时没有人靠近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身处地雷区。第二日早上，霍克尔在地雷区醒了，发现俄军在附近掟炸弹和手榴弹，试图找到他。于是他避开无人机、地雷和半网，长途开始爬行。霍克尔说自己爬行10米，然后休息，呼吸回复体温，当感到寒冷的时候，那就是继续爬行的信号。在3日2夜的时间，他爬了2英里，还差点被追击手击中。期间经过俄军阵地，甚至能够听到士兵的演讲。途中他还产生了幻觉，想象自己正在和妻子讲话。霍克尔说他透过思考自己的孩子和另一名乌克兰士兵柯南来保持自己的动力。柯南在一次黑海行动中落水后游了14个小时得以生存。后来霍克尔找到了其他乌克兰士兵，并且被医生带到指挥所。当时霍克尔的耳膜已经穿窿，体内有一些弹片。当时他的家人以为他早已经死在前线，不过万幸的是霍克尔活过来了，并且能够自己和妻子打电话。这段经历引发了英语网民关于乌克兰勇敢士兵的正面评价。网友评论说很高兴他活了下来，希望乌克兰人能在对抗俄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